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又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今天我的信息主题是你看见了什么？让我们先来一起读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来读。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好，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那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使一个瞎子得以看见。我们首先需要看到，这个瞎子不是天生就是一个瞎子，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他复了原，也就是说他本来可以看到，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使他后来变成了一个瞎子。而且呢，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人好像树木，这说明他可以分辨什么是人，什么是树木，可见他以前是有视力的，那现在呢是失明了。那么这段经文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留心，就会发现马可福音第八章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乎看见。当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也就是他用七个饼和几条鱼使四千人吃饱之后，在八章十八节，耶稣呢就问他旁边的门徒一个问题，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那这句问话就清楚地说明，你有耳朵可以听，却不一定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你有眼睛可以看，却不一定能够看到神的作为；你有头脑，却不一定能够记住神所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常常有机会听到周教士或者是其他的宣教士来我们教会分享，你从他们的分享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听到那些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那些穷的国家人他们很可怜很落后吗？还是你看到了神对你的一个呼召，看到了我们应该所负的传福音的使命？我们有没有像使徒保罗那样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呢？还是我们常常是有眼却不能见，有耳却不能听，有感却没有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也可以被称为是属灵的瞎子呢？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传福音，没有看到失丧灵魂的需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被称为是瞎眼的呢？我们实在需要神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并且领受宣教的意象。那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有宣教意象的教会，以及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传福音负担的人。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点。那么第一点，我们要扩大我们宣教的胸怀。那第二点呢，是我们必须要落实一个宣教的行动。第三点呢，我们要求神开启我们宣教的盲点，就像主耶稣打开瞎子的眼睛一样。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扩大宣教的胸怀。 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在初信主的时候，或者是刚刚想到传福音的时候，就像当初主耶稣的那些跟随者，就像那些加利利的渔夫一样，心胸是非常的狭窄，目光也很短浅，只想到要传福音给自己的骨肉之亲，只想到犹太人，而没有想到外邦人也可以接受福音。后来神特别拣选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小亚细亚，传到欧洲。那为这个呢，保罗吃了很多的苦。在今天这个时代，神拣选你我做传福音的器皿，要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要像保罗一样扩大我们的胸怀。要扩大到怎么样的胸怀呢？主耶稣在这里为我们做了榜样。那马可八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伯赛大。弟兄姊妹，我们若想知道这段经文的意义，首先要了解伯赛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不要以为伯赛大是一个欢迎耶稣的地方，正相反，伯赛大是一个抵挡神的真理，是一个抵挡耶稣的城。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边，我们知道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神迹，那么那些城里的人终不悔改，而那些终不悔改的城里面呢，就包括伯赛大。因此耶稣呢就非常严厉地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呐、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若是他说我这些神迹若是行在推罗西顿这些外邦人之地，他们早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是你们还不悔改。从耶稣的这严厉的斥责中，我们可以看到伯赛大它是一块福音的硬土，对神的话，对神的作为完全没有反应。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告诉我们，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许多地方福音很难传，很多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他们的内心就像伯赛大一样，非常的刚硬，你对他传福音有许多的时候，他听了之后无动于衷。当你面对这个伯赛大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放弃吗？那让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办。这里说他来到了伯赛大，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胸怀，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对待那些失丧的灵魂。他来到伯赛大这句话对你我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提醒，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鼓舞。弟兄姊妹，在你传福音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呢？好像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怎么向他传福音他都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些人呢，可能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儿女，甚至是你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非常的灰心？你有没有想到过这就是你的伯赛大？如果有，那就让我们来看耶稣的胸怀。他并没有把他的脚踪停留在加利利，他也没有把福音只是传到那些欢迎他的地方，像推罗和西顿这些地方，而是来到了伯赛大。只有当我们具备了这样的胸怀，神才能够使用我们把福音带给那些未得之民，才能够使福音的硬土变成福音的沃土。好，第二点，我们必须要落实一个宣教的行动。我们不要以为宣教只是教会的一个口号，或者是只是一个年度的主题，我们必须要用实际行动来落实宣教。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节说，他们来到伯赛大，那么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早在马可第六章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差派门徒出去宣教， 他们有人去传福音，有人去探访，有人去关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出去，却愿意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就像我们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像我们支持的那许多宣教士一样，我们不能到中东去，我们不能到非洲去，我们也不能到穆斯林中间去传福音，但是你却可以把人带到教会里来，带到团契中来，带到慕道班来，或者是带到你家里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带人来到耶稣面前。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求耶稣。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瞎子他不会自己求，他需要人替他代求。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常为那些失丧的灵魂代求呢？我们今天要采取实际行动，至少我们有三件事情可以做。这三件事情是什么？代价、代人和代求。首先呢，我们要付代价。怎么样付代价呢？如果你想带领一个人信主，你就要花时间，先和他交朋友，或者有时候你还请他到家里吃饭，然后再慢慢的把福音传给他们，带他们信耶稣。而且呢，有时候你还要付出被拒绝的代价。你要带领一个人到教会中来，也是要需要付代价的。你要比别人早出门，还要先打电话给他，然后呢还开车去接他，那真是费力费心又费油，是吧？这都是代价。但是为了救一个灵魂，付上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我们必须要把人带来，就像这段经文里面有人把这个瞎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一样，在他们还没有看见之前，必须要有人带。我们周围有多少人还没有看到救恩的好处，还是在恩典的门外，需要你我去带领呢？那最后当然我们还可以为他们代求，是吧？为别人祷告。我们每天在自己的灵修祷告中有没有这样做呢？那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信主多年，有的还刚刚信主时间不长。无论你信主时间有多久，你有没有曾经向人分享过福音呢？你曾经带领人信耶稣吗？不管你传福音的果效如何，你是否这样做过，这样努力过？记得去年我们 Little Garden 老年人团契里边，有一位姓吴的老姊妹，她时不时的呢，她不是经常来，她时不时的呢会到我们 和我们一起查经，一起聚会，总是笑眯眯的，一副很和善的样子，那么看上去也很健康。但是后来呢，我就突然没有看到他来，那么好像说上一个月他还在，下个月的聚会就没有见他了。后来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说，他突然检查出得了癌症啊，而且呢已经到晚期了，好像只有两三个星期他人就走了，就这么快。那我听了之后呢，我就吃惊不小，然后心里就很难过。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还没有接受主，他还没有受洗，就这样走了。我后悔当就是以前就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自己找时间好好的和他谈一谈福音，没有带他做决志祷告。那为了这件事，我心里感到很内疚很自责，我觉得自己很失职。弟兄姊妹，我和大家分享这件事，主要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必须要和时间赛跑。有很多人在他们离开世界之前还没有认识耶稣，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人，可能他们在世的日子无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得到福音。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快的采取行动，不要拖，不要单言。 第三点，让我们看开启宣教的盲点，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需要神帮我们开启宣教的盲点，就像主耶稣当初开启这个瞎子的眼睛一样，然后我们才可能有行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8章23节，这里讲到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呢，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边，这个神迹很特别，因为在其他的神迹里边，只要耶稣说一句话就可以使风和海平静下来，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使瘫子行走，使死人复活。但是在这个神迹里，为什么主耶稣要行了两次才最后达到目的呢？过去我也很长时间不大理解耶稣行这个神迹为什么那么麻烦呢，又是说又是做的。第一次吐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好像还没有被医好，看东西还模模糊糊，就好像耶稣行神迹失手了一样。但是耶稣他绝对不会失手啊，那他为什么不一次就医好呢，而是要分两次进行呢？那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和那个瞎子之间的对话。耶稣首先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瞎子他回答说，我看见人了，我倒是把他看得清楚后边哈，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要问这句话？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难道他还不知道人眼睛的视力，这个瞎子眼睛视力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看人还十分的模糊吗？耶稣他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问呢？耶稣问的目的是要从这个瞎子口中说出来，是为了要让旁边的人听得到。耶稣自己他早已经知道，但是他旁边的人还不知道，他必须要让旁边的人知道。旁边的人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是今天你我这一群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听到主耶稣的这句问话，也必须要明白瞎子的回答。他所看见的是不是也是你我所看见的？那个瞎子他回答耶稣说，我看见人了，但是这人呢好像树，只是他能够行走。那么瞎子的这个回答不仅仅反映出他的盲点，实际上也反映出今天我们信徒的盲点。什么盲点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就像当年耶稣的门徒一样，未必知道跟随耶稣的真正的意义。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并不一定知道弥赛亚来到世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让我们来看这瞎子的盲点是什么，看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信徒的盲点。他说他看见人好像树，并且可以行走，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人，他看人只是一棵这个会行走的树。弟兄姊妹，直到这个我过去呢，实际上也很长时间对这句话感到很困惑，直到有一年，就是过去我在中国大陆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啊，直到有一天呢，有一年放暑假，我回到我这个东北的家乡去，然后有一天早晨是到公园，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早上公园里人很多，是吧，都在那晨练，是吧，所以我到公园去，我看到公园有很多的树木，然后也有不少的人在那块这个锻炼。 那这时候呢，我就看见一位弟兄，他手里拿着一本圣经，他在那树林之间呢，他站着和一个陌生人在交谈，好像是在向他传福音。那后来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而且我问他说，我说你是在传福音吗？他说是的，我看这里人很多，那是向他们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那么这是一个爱传福音的弟兄，他的回答呢并不令我意外，同时呢也让我心里挺感动的。后来我走出公园，在回家的路上，圣灵突然借着这个弟兄传福音的那个画面呢，就启示了我，带给我新的亮光。是的，在公园里边有许多的树，也有很多的人，但是为什么那个弟兄看到的是一个个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而我却没有看到，是吧？就看他们就像没有灵魂的树木一样呢？我没有想到向他们传福音，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们是一些没有得救的，他们是需要救恩的人呢。当我们说人好像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植物人，但是植物人是不能够行动，是不能够走路的，所以那个瞎子眼中所看见的显然不是植物人。如果在人在他的眼中，在我们的眼中只是会行走的树，那就是说我们把神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有气息的人看成是没有灵魂的人，是把活生生的人当成植物人了。这就是我们把人看成树一般的这个意思。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实在是需要神来开启我们的盲点，让我们看到灵魂的宝贵，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灵魂的人。我们需要像这个瞎子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视力能够完全看得清楚，因为只有耶稣可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弟兄姊妹，你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边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就是在整本的新旧约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先知和使徒，他们也行神迹，他们也可以医病，他们也可以赶鬼，他们甚至可以让瘫子行走，甚至可以让死人复活，但是你却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任何一个人可以使瞎子看见。所以只有主耶稣他才可以叫瞎眼的得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主耶稣再次按手在这瞎子身上让他清楚看见的时候，他先看到的人应该是谁？对了，是主耶稣。首先看到的应该是主耶稣。只有当他清楚地看到了耶稣之后，他才能够清楚地 他看得清楚人真的就是人，不再是树了，是吧？否则我们真的会把人看成是没有灵魂的树木一样。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光照。那最后呢，让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为什么耶稣要领他到村外？就地医治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到村外？我相信大家读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四福音书耶稣的生平和教训的时候，我们头脑里边常常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理性思辨常常大过对主的信靠顺服。我们这本圣经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每一段话，每一个比喻，每一个神迹，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放在那里的。如果你带着一颗信靠顺服的心去读经，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你才能够看到那宝贵的亮光。在这里呢，耶稣领着这个瞎子到村外去，自然是有他的属灵的意义的。首先我们知道耶稣他们所在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伯赛大， 伯塞大是个什么地方？前面我讲过，这是一个不信的城，是一个见了神迹都不悔改的城，是一个不接受耶稣的城。耶稣他曾经说过，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啊，他们求看神迹。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当然，这指他复活讲的。所以说，神迹对那些不信的人，对存心不正的人是没有功效的。从个人来讲，神的作为不会显在一个不信的人身上，是吧？所以有些人常常说让我为那个哪一个他的朋友或什么谁谁谁亲人祷告，我说他信吗？他说他不信。我说你要让他信，我对他的祷告才有功效。他要不信，我说我这个祷告是没有功效的。那么在耶稣在这里之所以把这个瞎子带到村外，是要显明一个事情，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必须要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如果一直是待在伯塞大，你就无法经历神的作为。不管是你的婚姻也好，你的工作也好，还是你的身体也好，你要想得到医治，你就必须要离开伯塞大。从这个瞎子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他是个有信心的人，因为耶稣牵着他的手离开村子是要走上一段路的。他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想，说你要医就医嘛，你干嘛要这样子大费周折哈？就像你去诊所去看病，医生对你说，哎，啊，好，你跟我到公园去。你一定会问，我到你诊所来看你，你不医我，你带我到公园去干什么？但是这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很顺从的把自己的手放在主的手里边，让主牵着他往村外去。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提醒啊，我们对神必须要全然的信靠。耶稣他怎么样带领我们？他带领我们去哪里？去传福音给哪一个人？要去哪一个国家去宣教？我们都需要全然的信靠顺服。 No question to ask。 去年暑假我们 中间有一对弟兄姊妹，一对年轻的夫妇俩哈，他得知的这个有些青少年参加了去中国的一个短宣营会，他很想让自己的女儿去，但是呢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想让女儿报名参加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么还要申请签证准备行程，恐怕是已经来不及了。但是这对夫妇他俩很有信心，毫不气馁，他们甘心情愿地顺从神的引领去努力。那么女儿呢也很顺从，真是 no question to ask。 结果呢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就把一切事情竟然都搞定了，女儿如愿踏上了宣教的行程。那这就是真正的全然信靠顺服神的带领。那么第二点我们 要思想的是，我们必须还要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信耶稣信了很久了，已经做基督徒多年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还不敢诚实的面对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不敢诚实的承认说，主啊，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爱面子不敢传福音的人，哎呀，我的婚姻出了很大的问题，啊，我是一个忧郁症的人等等。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就需要从这个瞎子身上学功课。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很诚实，耶稣牵着他的手牵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没有得医治。但是你看在圣经里边，有些人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坠子，他就得医治了，他病就好了，啊。但是呢这位瞎子呢他并没有因此他感到不好意思，啊。当耶稣问到他看见什么的时候，他就坦诚相告。如果这个瞎子因为爱面子， 他就撒一个谎，说我都看清楚了，我的眼睛可以了，是吧？那主的医治呢，就临不到他。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有人去参加一个所谓的灵恩医治特会，啊，那天的讲员就对这个会众说，就说今天神特别感动我，叫我医治那些腰酸背痛的人，凡有这方面病痛的弟兄姊妹啊，都请你们站出来。结果呢，就有好多人走到前面去，站了一大排人，看来腰酸腿疼的人，腰酸这个背痛的人不少哈。那个讲员呢，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就一个一个的问他们说，怎么样，觉得好了没有？那么一个人说，好了，我已经感到不痛了。那么另一个人也说，哎，我也感到好了，我真的不痛了。结果呢，每一个人都说他们好了，不痛了。那么其中一个姊妹回家之后呢，那她丈夫就问她说，怎么样，真的不痛了吗？那个姊妹说，还是很痛。那丈夫就说，你刚才在大会上不是说不痛了吗？不是已经都医好了吗？怎么回来又痛起来了呢？那个姊妹说，哪儿好了，你不想想看，那个讲员是一个多有名的人呢，大家都说医好了，都说医好了，只有我说没有医好，你说那我这个面子往哪儿搁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时那个瞎子也是这么想的话，说他如果这么想，说哎，耶稣是个大有能力的医治的主，我听说过去他医治是谁就好了，医治谁就好了，是吧？就连死人都复活了。但今天他牵着我的手走了这么长时间，又吐吐沫在我的这个眼睛上医治我，如果我还说我的眼睛看得模糊不清，别人会怎么看我？是吧？他们一定会说，这不是耶稣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问题。那是不是我真的有什么问题了？我是不是真的这有祖从祖宗来的咒诅呢？或者是我是不是有很多隐藏的罪呢？他如果都不敢这样子，不敢诚实的面对神，面对自己，恐怕这个故事的结果就应该改写了。但是这个瞎子他没有这样，他只是任由耶稣牵他的手，顺从主的引领，一心信靠主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像这个瞎子一样，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光景，向神诚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够诚实，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就没有打开。我们需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跟人说，主啊，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主啊，我在婚姻在家庭方面很失败，主啊，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主啊，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主啊，我是一个失败的这个丈夫，是吧？主啊，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带到你面前。当你诚实的面对神，面对你自己的光景之后，你属灵的眼睛必定会被神打开，让你能够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第三点，我们必须要遵照主的吩咐做一件事情，就是离开那个属灵意义的伯塞大。耶稣把瞎子医好之后，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回家去，但是连这个村子也不要进去。弟兄姊妹，你读了这句话会不会感到很奇怪？这个人本来就住在伯塞大，耶稣叫他回家去，却又不要他进到村子里去，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耶稣的意思在这里是说，让他直接就回到家里去，但是不要再回到伯塞大的那个世界里去。就好像有人家住在拉斯维加斯，他回家就直接的回家，而不是要回到拉斯维加斯那吃喝嫖赌、光怪陆离的那些那个赌场的那个光景里边去，因为那种环境会影响我们，会改变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太自信，说你可以改变环境。如果你能够改变环境，我为你感恩。但是要是按照人堕落的天性啊，我们非但不能改变环境， 反倒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被环境所改变。你常常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如果常常和那些不冷不热的人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变得不冷不热，失去了生命的追求。你如果和爱主的人常在一起，你就会变得更加爱主。你如果和那些迷信的人在一起，你可能就会落入到迷信里边。你如果跟常爱传福音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有传福音的负担，你就会有宣教的愿向，你就会有一颗爱灵魂的心。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环境非常重要。等一下聚完会我们大家要回家，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工作中，在社会上，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提醒，有些地方你不要去，有些东西你不要看，有些话你不要去听，千万不要再回到从过去的那个伯塞大的那个光错误的光景里边。我们不仅要远离那错误罪恶的那种属灵环境，回到家里还要在我们的家里边设立神的宝座，让耶稣基督在你家里边做王掌权。那么我看到在许多弟兄姊妹家里边都挂着，都墙壁上都挂着这耶稣是我家之主这个牌匾，这个很好，但是千万千万不只是挂在那块做一个做做样子而已，做一个 decoration 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让耶稣来做你婚姻和家庭的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但是福音不能总是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边，你要给出去。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从中看到宣教的意象，我们必须要从中领受传福音的负担。下面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呢，那么宣教的中国，我希望大家唱的时候，我们要从心里边来回应神，我们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愿意让神透过我这个卑微的器皿，使我周围的人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家里面，在你身边所爱的人中，在你的朋友同事中，还有人在救恩的门外，让你内心纠结了很久，那么今天就是那个时候了。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过去我们看人真的有时候常常会把他们看成会行走的树一样，但今天借着这段经文，你让我们看到了灵魂的宝贵。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的为他们祷告，用心带领他们，不仅仅把福音传给他们，更要用我们的好行为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开启我们里边的眼睛，像当年主耶稣医治那个瞎子一样，我们愿意从心里边回应说，主啊，我需要看见。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